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日话题。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啊，钟迅呢今天有公干，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做节目。那么我们请于浩今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各位听众好，高大哥好。
好，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啊，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应该挺有意思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其实啊，有很多情况之下，在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数据呢是已经被收集了。那么这些数据呢，和你的汽车保险公司在分享，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接到这个保险公司的通知，说是对不起，你下一次在续保的时候，您的保费上涨了。你还不知道怎么情况呢，说诶怎么回事，我这个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既没有发生车祸也没有开过罚单，怎么会保费会上涨呢？诶，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在开车的情况之下呢，有很多不安全的这个驾车的记录和数据呢被保险公司所掌握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变得你还是百口莫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比如说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软件公司的老板啊，他叫做 Ken Dahl 啊，他呢一直认为说自己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司机啊，因为他开着一辆雪佛莱的 Bolt 这辆车，那么过去几年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车祸，也没有涉及到什么比如说开罚单之类的违规啊，交通违规。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接到这个就是保险公司通知他说他下一次再续保的时候呢，保费要上涨21%，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然后他就在搞不清楚，于是你涨21%，我找别的汽车保险公司啊，那么因为保险公司不止一家啊，结果他打听了几乎所有的其他的保险公司，保费都很高。这时候他就不理解了哈，所以呢他就问他的这个经纪人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他的经纪人呢就告诉他说，你最好了解一下，有一家数据收集公司啊，这个公司叫做 LexisNexis 啊，这家公司呢他们的这个报告是你的保费上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嗯，这个 LexisNexis 这家公司啊，它是专门从事这种数据收集，特别是汽车这方面的数据收集，然后进行风险分析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叫做 Lexus， 但是跟 Lexus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啊。它是自己的这个数据公司，它同时向很多很多的这个汽车公司呢提供它的分析结果和分析报告，为驾车人呢这个保险呢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理论，你到底应该收多少钱。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前一段时间今日话题也讲过，就是加州的保费啊在上涨，但是呢整个因为现在汽车行业里边呢使用了电子车，而且这些电子车里边呢有很多的软件是安装在车里边的，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还被这个汽车公司以有奖励的方式要求你下载一些软件到你的手机里边，那么这些信息呢都是可以被公司收集到的。所以啊，如果你要是驾驶一辆这些以下这些汽车的话啊，比如说像 GE 的或者是 Honda 呀，或者是 Hyundai 呀，还有 Subaru 啊，还有Mitsubishi 这些汽车呢，其实都可以通过车载或者是手机程式下载的方式呢得到你汽车驾驶的数据。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做数据分析和系统认证的，当然是在医疗的方面了哈。嗯，我觉得这个被上涨21%，对于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可能还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它并不是逐步提高，一下上涨21%还是挺多的。但是我同时反思啊，就是说收集这个数据，了解你的驾驶方式是不是好的，当然是好的一个方向。只不过呢，这里边有些东西对于最终的使用者太不透明，比如说像这位先生啊，这个先生，他是被一下被这个保费上涨了21%， 但是只是告诉他说，哦，我们监测到了，你在以前的多少次多少次停车，这个行驶记录里边啊，无论是你开车或者是你太太开车开这辆车的话呢，有一些急停啊，有一些急速加速啊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在数据收集方面啊，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 data integrity， 这个很难翻译成中文，你可以说是数据正直，就是要保持一个真实的数据。但是在中国大陆里面，或者是在普通的华语里面，它翻译成为数据完整。为什么叫数据完整呢？因为在医药数据里边啊，你可以不断的去做实验，然后呢，你做出十个实验来，你挑那个最好的那几个数字，你可以交给 FDA。那么同样的，在汽车这个行业里边啊，它虽然是说把每次的行车记录都考虑到里边了，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个行车的环境。比如说我个人，现在我上班的时候啊，要经过一段路，已经修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在这一段短短的这段路程里边，会造成堵车，有别的人需要并进来。那么有的时候呢，我要尽量的靠近前车，为后面的车腾出一些地方来，要不然的话，那要一条路会堵得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你没有考虑到这个当时驾驶的环境，而直接只是考虑到它的速度啊，它的转弯呢、啊。它的这个急停啊、急止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在数据完整性上啊，它是有一定的瑕疵的。
对，对，刚才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就是说它这个数据啊，现在我们不知道它把这个整个的数据呢提供给保险公司的时候，它只是提供某一个截取的这一段时间的数据。你比如说他可能哈，后来咱们就还是回到这个 Ken Dahl 他的这个例子上来看哈，后来呢，他不是听说哦，原来有一个叫做 LexisNexis 的这家公司收集了他的驾驶数据嘛？那么根据现在各个州的一些，我相信基本上各个州大概都会有就是信息公平信用报告的这个法案，所以你如果要想向那个收集你的这个，比如说给你安全等级评分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收集你这方面数据的这个公司，提出要求，你说我要一份这方面的报告的话，他一定会给你的啊，因为这个是法律所规定透明和公平的。那么他真的就到这家公司去索取一份报告，就没有想到人家给他提供了一份258页的这个消费者报告，在这里边呢。有超过130页是详细的记录了他和他的太太过去6个月每一次驾的这辆车 Bolt 出去的情况，这个一共包括640次的这个行程的日期，你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行程是多少，然后在这段期间里边你踩了几次急刹车，你有几次突然的加速，然后你有几次急转弯，就是在转弯的情况之下，或者下那个立交桥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有拐弯的情况之下，你的速度是没有减慢的，等等啊，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都给你统计出来了。显然，什么急刹车呀，什么转弯的时候没有减速啊，或者说是突然加速之类的东西，那就是不安全因素啊。所以呢，它唯一没有记录的就是你的目的地。他没有说你几点几分是从家离开的，到了超市或者到其他地方，他这个没有披露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可能是出于个人隐私的问题，他这方面呢，法律的要求他没有披露。除此之外呢，你驾车的习惯就完全这个记录器上就记录下来了。那么好了，他就说了，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他的这个报告上是说，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汽车在18分钟之内行驶了7.33英里，非常准确。然后在这个7.33英里的距离当中呢，它发生过2次紧急的加速，突然加速，然后也出现了2次急刹车啊，那显然是车速太快碰到意外情况紧急刹车了。那么这些东西呢，给了保险公司之后，它就作为这个要涨价的理由了。说尽管你没有被警察开罚单，尽管你没有出现任何你负责的这个车祸，但是您的这个驾驶习惯和安全的习惯不行啊，所以我得给你加保费，原因是您这种驾车习惯迟早有一天会被开罚单，迟早有一天会出车祸，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刚才于浩说的就是说 你的是不是你的是这个数据是一个完整的？你比如说他只拿出这个去年六月份那个7.33英里，说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你出现两次急刹车，出现两次突然加速。可是问题，你应该把他所有的过去六个月，比如说开了8000英里，那么在8000英里里边，平均的人大概是什么情况？要几次刹车？几次突然提速？拐弯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整体完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而不是拉出某其中的一个片段来进行分析。那你拉出一个片段进行分析的话，我相信每一个驾车人都有他那个不安全的那个成分在里边啊。
我也看了这个数据啊，就他拉出这一段来。其实我们大家稍微想一下，在18分钟内才开7.33英里，这显然应该是在一个 local 的地区。那么这个地区的就是驾车的这个环境情况啊，造成对他的驾驶方向造成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如果他要是比如说修路，或者是紧急并道，或者是说别的车也都比较挤的话，那么他我们在 local 里边。这个紧急并道或者是前面的车突然刹车的情况经常出现，高速公路上可能还少一点，所以这一点数据我觉得作为对它涨价的依据呢，不是特别的充足。当然了，还好哈，我也看到这个报告说没有记录它的这个起始地点和最终目的地。如果这个要是也汽车公司把它分享给了其他的公司的话，我想那可能消费者就会非常非常不满意了。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个人啊，有几样东西可能要稍微注意点。一个就是你碰到什么 OnStar 啊，或者是碰到什么 Smart Drive 啊，或者什么碰到 My Buick 啊，或者是My GMC 啊，凡是看到这样的字眼都要稍微小心点，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帮助汽车公司收集你的数据。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驾车的安全数据啊，现在被要么就是汽车公司啊，要么就是一些数据的收集公司呢给这个收集了，收集以后呢和汽车保险公司一起来共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当然是从一个好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是属于因为提高这个驾车的安全嘛，了解一个人真实的驾车到底是不是安全的这个情况，因为从他的驾车的习惯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有一个良好的驾车习惯的人呢，那有可能你的汽车保费没准还便宜点呢啊。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么做的话，可能就违反了隐私保护的这个原则了。这个是怎么说呢？其实啊，在你购买汽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购买汽车保险的时候呢，现在基本上他们啊都会，就销售人员都会鼓励你在车上装这个就是电子的信息或者是数据这收集的这个装置。或者是下载一个有关的手机啊，就是智能手机的这个 apps，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方便他们了解你的驾车情况到底是不是安全，了解汽车的性能等等。那一般情况之下呢，民众啊还是对此有点戒心的哈，不愿意自己的这种比较隐私的这个数据啊泄露出去，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你明着问他们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客户是不愿意参加的啊，也就是说不愿意开通这些服务。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签那个购买协议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买那个保险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叫做隐私保护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头呢，那个字应该一般都是比较小的哈，再加上有很多法律，哎，有很多法律的术语啊什么的。第一，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看那个里边的内容的。第二，你就是看，有很多情况之下也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可能能看到，比如说它这个数据有很好的保护，不会和第三方分享等等啊，这些数据就是让你安心嘛。那这时候呢，你有可能就签了。签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就等于你同意开通这个数据的收集，你就等于同意让别人来收集你的数据了。
我觉得如果保费被涨了呢，肯定会有些人去 抱怨一下，或者是在网上寻求一些帮助。像这位道先生，他其实就是跑到了他的那个车的一个论坛上，哎，他讲了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就发现，哦，原来我们的数据被人收集了，那么很多人可能也去查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资讯。可是如果保费没有被调涨，或者是你的保费甚至降低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注意了。
对，
我个人经常去四处去吹牛，是说我开车30多年，我从来没有吃过驾驶上的罚单，比如说什么停车没停好啊，不是这个就 stop sign 没停啊，或者是闯红灯啊，或者是什么急行右拐啊，我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确实碰到过手机打电话的情况，这个我们要尽量避免。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啊，任何样的交通法规或者是提示，有时候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假的这个警察的影子，就是纸板放在那块儿，我觉得这些都是起到正面作用的，就是让你能够减速，让你能够提醒自己，让你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驾驶方式，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包括我认为他收集数据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出现在他收集数据的时候啊，他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供这个数据嘛，所以他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奖励，就比如说销售人员跟你说，哎，你下载了这个东西呢，我会奖励你多少钱，或者是给你一些购车的优惠，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绝大部分的买车人都不会去看那个厚厚的几十页的甚至几百页的这种购车的这种签的这些文件，这里边如果要是有增加的条款说，哎，我可能会收集你的信息，而且我会跟你的保险公司去分享的话，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应该算是一个灰色地带，甚至算是一个不道德的方式，就是你没有，就是销售人员没有提醒购车的人员。其实啊，如果你提醒了购车的人员，也许这个人不买这个方式，但是他知道他的数据有可能被收集，或者是别人的数据被收集的话，我相信在心理层面上多多少少都会采取更安全的驾驶方式。那么特别是当你给他的利益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哎，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你愿意提供你的数据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啊，驾车人知道自己的数据被收集，他会更加安全的驾驶，同时呢也提供了数据让保险公司更好的评估保险的费用应该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方式。但是在就是整体来说，在操作方式上啊，我觉得汽车公司可能要采取更透明化的一些方式。我看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里边有很多国会的议员已经关注到了这些情况，那么他们呢因为代表民意嘛，所以他们要向汽车公司，他们要向数据公司去更加规范这些数据应该怎么去管理。那特别呢还我觉得应该要提醒这些汽车公司，就是行车人的这个，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收集啊，但是这个行车人的起始点、时间还有终点是绝对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因为这个对于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可能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侵犯。
对，他一般是这样子哈，就是说隐私条款当中他写得非常好，而且呢这个他们所收集的这个数据啊，他第一他没有直接的给那个汽车保险公司啊，他一般都是和某一家是数据分析公司或者是数据收集的这个公司进行合作。那这样一来，如果双方有合作关系的话，这就不叫第三方了。所以呢你并不知道汽车公司跟其他的数据收集公司有任何合作关系。那么这个合作呢是数据收集到这家，比如说是刚才我们所说的LexisNexis 这家公司去的话呢，当然还不止这一家啊，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收集公司，他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打包以后呢卖给那些汽车保险公司。那汽车保险公司非常乐意花这个钱，因为他在制定保费的时候呢就更有这个半客制化的了哈，就是说一个人的驾车习惯非常危险的话，那么他的保费就应该高，那驾车习惯很良好的话，那保费就应该低哈，所以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情况之下，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这个数据泄露出去嘛，于是呢现在其实在更新一代的汽车当中呢，实际上他就把这个数据的收集啊完全就放在汽车里边，也就是说汽车新的那个车里头已经有这些数据的装置了啊，你就是只要开通就可以。那么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应该开通这个装置，因为很多很方便啊，你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爆胎了， 或者突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那么你停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路肩上，你万一要是手机信号不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你开通了这个，你开通这个服务以后，它可以远程的定位，它知道你在哪儿，对吧？所以呢，就可以从把你从这个荒郊野外救回来，或者说你比如说到了外头以后，突然发现我的钥匙，车钥匙丢了，找不着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远程的给你把门车门打开，让你进去开车，或者钥匙锁在这个车里头了。所以像这种这个服务呢，它是非常方便的。于是人们一想到这个方便，就签约了，说好，那就开通这个服务吧。但是你开通这个服务的同时，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数据收集你已经同意了，你已经同意这家公司或者是这家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收集你的数据了。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情况。那以后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如果要是出于安全的情况下，现在这个数据呢基本上都用在正途上啊，并没有出现什么个人隐私的泄密啊这方面的情况。尽管消费者不太满意啊，好像觉得自己这个不安全的驾驶方式偷偷摸摸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这个保险公司掌握了，但毕竟它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嘛。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啊，现在我看那个这篇报告当中是说有46个州再加上首都华盛顿 DC 政府机构都已经批准了这个收集数据啊，收集驾车安全数据的这个情况。所以以后没准儿它就会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标配。也就是说，当你以后再买了新车的时候呢，你不管怎么样，你的驾驶的数据都会被这个有关部门所掌握。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呢，实际上就有等于是就有一只眼睛啊，随时在盯着你到底是不是安全驾驶的。